最近网上有一篇文章的开头特别有意思，他说我客厅里有什么东西快死了，而且很臭。然后他说这个东西我们称之为互联网，这个说法听起来有点吓人，但他其实是在说我们过去非常熟悉的那个依靠吸引眼球赚取广告费的互联网模式，可能真的要走到头了。
这个比喻虽然有点戏剧性，但抓住了问题的核心。过去20年，互联网就像一个不断被注入新燃料的火箭，这个燃料就是我们每个人的注意力。越来越多的人上网，花越来越多的时间在屏幕上，这个注意力资源池就一直在扩大。但现在这个池子快满了，甚至开始发臭了。文章认为，有三股力量正在同时扼杀我们熟悉的这种注意力经济。
等等，注意力池满了，我感觉恰恰相反，现在是信息爆炸，所有东西都在抢我的注意力，它应该变得更稀缺、更值钱才对啊，怎么反而说它不值钱了呢？
这就是那个核心的悖论。当所有东西都在抢你的注意力时，任何单一的注意力本身就变得廉价了。文章里有一个很妙的反问：当每个人都有15分钟的成名时间时，还有人真正出名吗？现在可能更夸张，这15分钟被压缩到了10秒钟。当你的注意力只能停留几秒钟，它就很难驱动你产生真正的购买意图或者深度思考。所以，对于平台和商家来说，这种浮于表面的碎片化的注意力价值已经大大稀释了。
我明白了，就像通货膨胀一样，注意力太多了，反而贬值了。那除了这个，另外两股扼杀，它的力量是什么？
第二个就是 AI 生成内容的泛滥。你看，现在 Meta、OpenAI 这些巨头都在搞 AI 社交网络。过去，创作的源泉是人类独特的体验，比如痛苦、希望、欲望。但现在 AI 可以把这些复杂的经验压缩成几个提示词，然后量产出内容。文章有个很犀利的观点，说这相当于在为人类的思维制造垃圾食品。
这个说法是不是有点太悲观了？AI 毕竟也提高了很多效率，说它是垃圾食品，感觉有点一棒子打死。
它可能更多的是一种警示。你想想，如果我们的信息环境里充斥着大量由 AI 模仿人类情感而炮制出来的内容，那些真正源于生活、充满原始创作力的东西，是不是就更容易被淹没？文章甚至联想到了一个社会现象，就是伴随社交媒体成长的一代人，识字率更低，抑郁症发病率更高。这当然不是简单的因果关系，但它确实指出了一个值得我们警惕的趋势。
有道理，那第三个力量呢？
第三个力量来自用户自己，特别是年轻一代，他们正在主动退出网络。纽约时报有篇评论说，持续在线正在成为一种新的吸烟行为。
哈哈，这个比喻有意思。所以不是技术抛弃了他们，是他们开始主动选择下线了。这背后的原因是什么？单纯是累了吗？
可以说是数字疲劳吧。你想，每天被海量信息轰炸，社交媒体上每个人好像都在表演一种完美生活，这种无形的压力是巨大的，所以思考本身反而成了一种奢侈品。人们开始渴望一些更真实、更有深度的连接，而不是无休止的在信息流里刷新。这些现象加在一起，就构成了一幅注意力经济的危机图景：内容过剩、AI 冲击、用户疲劳。很明显，只靠吸引眼球这条路已经走不通了。
既然眼球不值钱了，那互联网的下一站要去哪儿？新的价值驱动力会是什么？
文章给出的答案非常明确，就是从注意力经济转向交易经济。简单说，就是从让你看转向让你买。这背后最重要的驱动力就是支付方式的革命。
支付方式的革命，这个我能理解。现在扫个码，点一下就支付了，确实方便太多了。
没错，你想想，互联网早期，21世纪初那会儿，大多数人甚至没有银行卡，更别提网上支付了。所以平台只能靠卖广告挣钱，因为眼球是唯一能抓住的东西，钱包还没上线。但现在完全不同了，稳定币、一键登录的钱包，还有我们熟悉的苹果支付、亚马逊一键下单。文章里甚至提到了一个叫 Noise 的东西，它能让你做到点赞一条推文就能完成一笔资产购买，交易成本不到1毛钱。
哇，点赞就能买东西，这也太颠覆了。不过，这种极致的无摩擦支付，会不会让我们花钱越来越没感觉？好像钱就只是一串数字了。
这正是问题的关键。文章用了一个很生动的类比，叫"猴子大脑"，说我们的大脑跟实体现金打交道的时间其实很短，不到400年。在更长的历史里，价值转移是和劳动紧密相关的。比如你有一头牛， 你不会随便把牛奶送给村里的每个人，因为你得喂它，保护它。但现在交易越容易，我们就越感觉不到背后付出的努力。这种便利性其实也让我们对风险和价值的感知变得迟钝了。
我好像有点理解了，这让我想到文章里对现在创作者经济的描述，说它是没有福利的社会主义，创作者就像算法的农奴，拼命创作内容去吸引注意力，但大部分利益都被平台拿走了。
对，观众免费看内容，平台拥有观众和数据，创作者必须像仓鼠跑轮一样不停地更新才能维持热度，这个模式显然是有问题的。但新的交易经济似乎提供了一种可能性，比如文章提到，像 Phantom 这种加密钱包，通过集成一些金融交易功能，从不到1000个活跃用户那里就获得了6位数的收入。
等一下，这听起来好像是把创作者从吸引注意力的深渊推向了另一个金融化的深渊啊！他们是不是从服务算法变成了服务交易量？
这是个非常好的问题，也是一个真实的风险。确实，这种模式在解决盈利问题的同时，也带来了超金融化的趋势。但核心的区别在于，它给了创作者一个绕过平台，直接跟自己的核心受众建立商业联系的可能。他们不再是单纯的用内容换流量，而是可以提供有直接价值的产品或服务。这种从广告驱动到交易驱动的转变，是互联网底层逻辑的一次深刻变革。而在这场变革中，有一个东西正扮演着越来越核心的角色，那就是预测市场。
预测市场这个词我听过，感觉有点像体育博彩之类的东西，但它怎么会成为新经济模式的核心引擎呢？
你可以这么理解，但它的范畴要大得多。文章给出的数据非常惊人，在短短1年多的时间里，预测市场的周交易量就从2000万美元飙升到了20亿美元，用户数也增长了快150倍。这说明它正在以一个恐怖的速度融入我们的生活。它最核心的理念就是给真相定价。
给真相定价这个说法好有冲击力，怎么理解？
传统媒体告诉你一个观点，你只能选择相信或不相信。但预测市场把一个主张，比如说特朗普下个月会访问中国吗，变成了一个可以交易的对象。它有明确的规则，有实时更新的概率，还有最终的结算时间。当成千上万的人用真金白银去下注时，这个市场的价格在某种程度上就反映了集体智慧对这件事发生可能性的判断。而且事实证明它非常准。文章里提到，像 Polymarket 这样的平台，在预测特朗普赢得摇摆州这种政治事件上，比传统的民意调查准确得多。
这么说，它就像一个用钱投票的真理发现机器。那它具体是怎么做到比民意调查还准的？
因为参与者有强烈的经济动机去发现真相。在民意调查里，你可以随口一说，但在预测市场里，说错话是要亏钱的。这会激励那些真正掌握信息、有深度见解的人参与进来，从而让市场的价格更接近事实。它的潜力大到什么程度呢？文章里说，连美国军方都在研究用它来评估安全威胁。
哇，这确实厉害了。文章还提到，新闻编辑室都可以嵌入预测市场来增加可信度和收入，但这里面会不会有新的问题？比如当一个新闻报道和赔率挂钩之后，媒体的客观性会不会受影响？记者会不会为了影响市场而去写一些带有倾向性的报道？
这绝对是一个需要警惕的风险。当信息和交易捆绑得太紧时，很容易产生利益冲突。但从另一个角度看，它也给媒体套上了一个紧箍咒。如果一个媒体的报道总是和最终的市场结果相悖，它的信誉就会受损。读者不再只是被动接受观点，他们能看到信念是如何被定价，又是如何根据事实演变的。当然，这里面有一个很深刻的矛盾，就是并非所有东西都应该被定价。
对，我也正想说这个文章里那个问题特别扎心。一段能阻止他人自残的文字，其价值几何？我们真的需要一个预测市场来衡量它的价值吗？
是的，这触及了这种模式的边界和伦理困境。商业有放大价值的能力，但也有腐蚀价值的风险。很多伟大的人类艺术在创作之初都不是为了市场，而是纯粹为了表达和自我救赎。我们总不能给罗密欧与朱丽叶的爱情故事也开个盘吧？这说明在拥抱交易经济的同时，我们必须警惕，不能让所有的人类体验都被金融化。
我明白了，所以预测市场虽然强大，但它不是万能的。那么驱动这个引擎继续往前走的 又会是什么呢？
是 AI， 或者说是 AI 代理。如果说预测市场是新的经济引擎，那 AI 代理就是这个引擎的涡轮增压器，他们将从根本上改变市场的运作方式。
听起来越来越科幻了。 AI 代理具体是怎么参与进来的？
文章把 AI 的应用分了好几个层次，最基础的是辅助人类分析师，帮他们搜集信息，核对概率，再进一步是人机混合 AI， 可以像个副驾驶一样，根据你的策略帮你做判断。而最顶层的是完全自主的 AI 代理系统，他们可以自己分析，自己下注，甚至互相竞争。 AI 的优势在于它能同时处理海量的高频的信息，并在信号变化的瞬间做出反应，这是人类根本做不到的。
让 AI 自己去交易，这个风险也太大了吧？万一他们集体犯错，或者被黑客利用，会不会引发一场金融市场的闪电崩盘？
当然有这种风险，这和现在金融市场里的高频交易面临的困境是类似的。但更让人深思的是，文章里提到了一种未来的可能性，叫做代理预测市场。就是说，市场交易的不再是事件本身，而是哪个 AI 代理会表现得更好，人类去压住哪个 AI 更聪明。
天啊，这等于是在给智能本身定价了，这会把我们带向何方？当 AI 成了真相的最终定价者，我们人类的判断，我们的艺术创作，他们的价值又在哪里呢？
这就触及了最终的哲学问题。当 AI 可以定制化的代表我们去做多真相，做空谎言时，我们对世界的认知可能就变成了一串由算法生成的价格。这无疑会极大的提升信息处理的效率，但也可能让我们丧失独立思考和价值判断的能力。所以说 AI 代理的介入让预测市场变得无比高效的同时，也把它带到了一个更复杂也更危险的十字路口。
所以聊到这儿，我们基本上描绘出了一幅互联网未来图景。首先，过去那个靠吸引眼球的注意力经济，因为内容过剩、 AI 冲击和用户疲劳已经走到了尽头。
对，然后一种新的嵌入式交易经济正在崛起，它的基础是无摩擦的支付技术，而它的核心引擎就是我们花了大量时间讨论的预测市场，它试图给观点和真相来定价。
而这个引擎未来的终极驱动力又将是 AI 代理，他们会让市场变得无比高效，但同时也带来了关于价值、智能和伦理的全新挑战。
总结得非常到位，这整个演变过程其实就是一场关于价值如何被定义和衡量的深刻变革。
互联网这场从眼球到交易的范式转变，确实不仅仅是技术和商业模式的迭代，它更是在重塑我们对价值和真相的定义。当一切都可以被市场定价，甚至连智能本身都成为交易对象时，我们真的需要停下来想一想，那些无法量化的人类体验，那些非商业化的艺术价值，还有哲学家所说的存在于刺激与回应之间的那片宝贵的自由空间，会不会在这场追求效率的洪流中被不断挤压，甚至彻底消失？文章最后说得很好，并非所有值得消费的东西都应该被货币化，那些不为大众市场而生，仅仅是为了表达或逃避而创作的人类艺术，或许才是我们在这个嵌入式经济的时代里最需要坚守的价值。这场变革的最终结局，也许就取决于我们如何在无限的交易潜能与有限的人文关怀之间找到那个最微妙的平衡点。